关系，我想今天我们不分在这里，可是我们不能够实体比较见证。
对。
所以聚会花了很多功夫，准备了很多的资料，也很 convincing， 也很能够让我们明白。可是我每一次的聚会，我都强调，我想我不是对任何一个人。钟汉是第一个被我叫他站住不准下来的，他没有讲好他的见证不能下来的，所以有人说我对他为什么这么严厉啊？因为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了，可以这么说吧。我不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存整理东西都是存在脑袋里，一定要生活的应用。这个圣经跟你生命有什么关系？我自己会做榜样啊，我不是要求你，我要求你自己。所以等一下我先做一个见证，你是最后做一个见证。那王军跟杨宁，我刚刚因为王军来的晚，下班赶车，对不起，我今天也没有事先通知你们，而是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日本的这个情形，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说我们讲到藤伯母的女儿还在孙女还在日本，可能这两天才会回来。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周间聚会祷告都会想到说 Jeremy 去年十二月就回来了，如果他要不回来，今天恐怕你们父母都抓狂了，对不对？可能。所以因为再加上上个礼拜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听到杨女士分享了一小部分他们孩子回来后的转变，而且对他们父母的一个提醒，很感动我。因为这个孩子我从小看他大，我不知道他竟然有这么一面，这么尤其是回来的这一面。所以我等一下请他们简单的你们两位父母都分享一下。我想我们的分享是要真实，我不在乎你用什么多漂亮的语言，都多有逻辑，那个不是我在乎的，而是你心里面真的从感恩的心里面讲出来的恩典。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分享。我先做一个见证，就不是印象，我今天生活的应用，圣经对我身上到底有什么引导，或者在我身上起什么作用，这样我们才知道神的话语的宝贵。圣经的预言很多，我们知道它预言的历史上预言对着某个人有，可是你对我到底有什么应用？我希望等一下我不点名，或者让俊慧来点名哈。就是今天有两三个人，我至少希望说他们这么，因为我们时间还有20分钟的话，至少应该有三四个人可以简短的1-5分钟可以分享出来。当我以前准备信息，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想到马太福音讲到的，因为我们读过来那个三个先去向弟兄和好，或者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还有先去掉自己眼中的仰慕。我觉得这几个东西在我自己读的时候，一直常常在我生命里面起作用。尤其我想到最近又是有一位父亲跟他的儿子长几年来不讲话，那么很痛苦可是却坚持的谁也不肯跟谁先讲，每一个人都觉得我里面有委屈有受伤。那当我在辅导这个 case 的时候，我自己就想到这个先知，尤其第一个先知对我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多大的作用，有多大的助力。因为曾经有时候我曾经也觉得有人对不起我怎么样，可是因着我遵循神的话，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先去跟他表示的时候，那带给我的里面的平安能力实在是超过我能够想象的。那我今天同样的看到这两个父子不肯先知啊，他有错，他做儿子的，他有儿子老子先去跟儿子道歉的道理。那个儿子就说我的父亲为什么他就这样子在我的人生的成长过程中给我这么多的伤害。其实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真的不是什么老的不跟小的道歉，或小的跟老的，你遵照神的话来做。圣经上说耶稣神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赐下他的独生子。是神先来找我们，不是我先去找神。所以有人说那个罪人如果他不承认他的错，不来求我的先跟我和好，我才不赦免他，振振有词。我觉得错，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圣经教训，那是他的责任，他不认错是他的责任，我要饶恕他，我要先去和好，是我的责任，你不要管他，你先做事，你去道歉了，他不和好，你良心怎样？你交代主，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觉得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使人有改变的能力，圣经使我今天能够完全的自由，因为圣经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好，那个杨宁跟王军哪个先？然后等一下让时间就交给俊慧，俊慧等一下来control谁的，你们两位先上，一起上来，一起站上来吧，地方在狭窄一样，一起来吧，一起站，一起站了，你们互相补充，你可以讲一讲上个礼拜的也可以，然后讲这你们对着孩子的这个这一次你们心里面的感受，上来到这，大家看到。
他说你要在发音了。
就是引用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四节，我刚才就在看啊，我觉得很像圣经，就是说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就是说圣经上把生命和敬虔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这是 pretty amazing， 就是说特别是我们今天就是经历日本这个地震和这么大的海啸，真的是让我们从生命人的生死死亡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让我们想到的需要分享，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存留都在神的手中，神的恩典。那其实刚才就是我在来的时候，那王军他就给我打了一电话，他们来之前的话呢，他去那个 dentist 一个 appointment， 这是我们家那个 dentist 已经20年的 dentist，他那个牙齿要种几颗那个 implant， 就这一件事儿，这已经是好几个月了。今天的医生说又种失败了，要第三次再重新破开，再重新种。那我听了都要 pass out， 我都觉得很 frustrated， 因为他那个牙齿的形状啊、吃饭一切都很不正常，很 stressful。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今天去还没种好，还要再破开再。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说真的是感谢神啊！其实我当时觉得很 depressed 啊，他就马上就说，说是真的，神已经在这么大的世界上已经为我们免了灾在绝命世界上，我们要感恩。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说明我们家现在的心情，就是说。我们的大儿子呢，金海最知道了哈。那在成长过程中呢，有他是一个比较也是神给的一个很特殊的性格。他老师都说很聪明，但是他高中呢可以说是这四年大概就是彻底就是玩过来了啊。然后他得到的荣誉都是什么？就是那种15、16岁的时候，全美玩某一个 game， 那是全世界风行的。然后他得 top among top ten 这个名次很高，然后美国要送他去欧洲去 free trip 去继续 competition， 真的是，然后他自己倒知道，他就告诉人家，他说我16岁，我父母肯定不会让我去的，我就免了。那我们在抚养过程中，真的是神把我们的自尊做人的尊严。我们从小就是可以基本上都是好学生，就是那种全 A 的学生这样过来的。抚养这个过程中，把我们所有一切都破碎得一塌糊涂，但是就是觉得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就这样一个过程中，以前都是觉得自己生活什么都能搞定的哈，有什么事情都计划都做得很好，但这件事上就把我们破碎到不能再破碎地步。那我就觉得真的是神一路在带领我们，在这些孩子上，因为什么呢？就是 在这件事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完全真的是双手投降，就像神就说 OK 这孩子怎么教给你。但特别奇妙的是他去日本，我们从他 teenager 很难 communicate， 因为他有个想法他就一定要自己的，到就很难 communicate， 几乎没有任何 communications。 但这一年他去日本，我们把做父母跟他的 communication 就压低到最 minimum， 从我们嘴里话没有什么话，但是我这一年基本上全是用圣经的话在跟他做 communication。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这一年做很多事情，他从一个在家里真的是衣来伸手的话都不是很顺利的那个mood，经常饭来张口都不是张得很面，他就这一年的话呀，这是我们，但是一年的话他去日本真的是自己把学习 manage 下来。然后去日本东京的话，他们没有校舍的话三个月就要自己去 rent apartment， 自己要 you know apartment hunting， 然后签 lease， 然后什么，然后生活学习各方面他都自己搞下来。然后就是忙里偷闲还又决定要回到美国来要申请，而且说我是建议几个学校，他说不上，别的什么学校都不上，我就 Rutgers， 如果不上 Rutgers 我就不回来。那神呢就真给他一个 Rutgers， 他就回来了。那他回来以后呢，我们真是觉得这孩子变了，整个都变得让我们觉得很惊讶，我们觉得这都是神的，我们做的我们说的 never work， I think 我们觉得是对的东西都 never work。 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就是彻底的 back down surrender 的时候，我们只是就是祷告，还有当然我80岁的母亲在中国没有一天不被人祝福祷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有这个感觉，他今天回来不仅是健康自立，而且的话就是说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要被告死也不死。我现在就是经常会给我们送这那个就是讲道，而且上次说是针对我们的问题真的是你真感谢，真的是感谢。
好，环境不容易，那你讲话不容易，不方便。
哎，没事没事，我没事。一般你要不说，别人看不出来。
因为一口的马一样的牙。
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齐瑞米从他从日本去日本，以及到日本回来，就我觉得这一趟全是神的指引。简单讲是这样，他去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实际上我们后来分析就是说。他考高中考大学以后，他才意识到他犯了巨大的错误，他的人生当中什么错误不愿学习，他就靠他自己凭自己的聪明来做。那你再聪明的话，你这个 GPA 你不能上去，对不对？所以呢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哟，别人都上这个大学上这个大学，我怎么就什么大学都上不来，想去的学校去就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一点，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国家。那实际上他去日本是一种逃避现实，说实在其实这么回事。那他去了日本，实际上他去了日本大学，说实在也不是说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学校，就是 Temple University 的一个 Tokyo Campus， 那这个美国大学日本。去了以后呢，然后当然刚才杨姐也讲了，有发生变化，他自己一个人他有时间思考了他的生活。那么实际上他去了以后，我们并没有说计划说这个孩子要回来，我们都做好计划，就是4年他在那边念他的学位。而且他也经常讲，他说的我，那么我要这个学校呢，我要老板要转出来，也就是说去 Temple 这个 Tokyo Campus。 那他说我怎么几个学校，一个就是说International Christian， 那个是在日本很好的一个 Christian 的东西。其中呢还有一个早稻田大学，我希望他早稻田他没有希望。那另外一个就是 Rutgers， 他说日本美国的大学我一个都不考虑，美国的大学我只有唯一的一个考虑就是 Rutgers。 他为什么要考 Rutgers？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神的指引。他这次回来考 Rutgers 是第三次考，前两次全失败。也就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上 考试的时候，其中一个他第一个西榜就是上饶的，他被拒绝了。然后紧接着春天，他自己又去试，又给拒绝了。那么这次我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说是有这个任何的，就是什么 expectation，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他有可能会，一没有想到他能够回到美国来，第二没有想到他能回到 Brothers。整个的申请过程他全是一个人来做，而且也没跟我们讲。那么而他这个 Brothers 他这个入学是春季入学，他实际上他不是在他在学习，他在那边很忙的情况下，他是完全是在有计划来的。所以当我们听到他说 Rutgers 录取他了，春季入学，我们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 shock。 我不知道是 happy 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这个孩子怎么现在突然就变成这样的孩子，就完全是改变了一个孩子。那所以说这次这个日本这个地震海啸发生以后，再往回看，我们真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从他去日本以及从日本回来，说实在全是他自己和主，全是完全靠了主。也就是说我们并作为我们家长来讲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和他一些 communication 啊，通过圣经的那刚才你讲过，就是他会有的时候给我们发 email， 就是有一次就是他给我们俩发了一个 email， 而一个 YouTube 一个也是一个国际演讲，他说你们要看这个。实际上他所看到这东西真是就是对我们来说的这一个 message。 那从我们心里也觉得，就是说确实这是主的恩典啊。你知道他在大学里边在外面练习念书，年轻人在这个环境里边又离开家长离开家庭，他能够花时间在业余的时间去看这种 YouTube 看这种 message， 而且他想到是给我们发来，我真觉得这是一个恩，这真是一个主的一个恩典。
下一位啊，不要点名。
你
把这机会让给大家，我讲。怎么样啊？优先了，我是最后的，听弟兄说的。
啊，那美惠就差不多了。美惠完就换你。
我不是我点的哦。
特别前面，可以下面的准备
前面。到前面大家看清楚。OK。看你拖干了，拖干去。
乱丢丢啊！说到说圣经如何在生活中应用，我是觉得说神的话语真是每天在经历它真实。那说一个最近就说在我身上的经历哈，可能有些姐妹我已经跟她分享过了哈，就说我本来有一个姐妹，我跟她很好，很要好。那也曾经在生活上真的是因着他走过一段很难的很艰难的日子，我也跟他陪他走了很长的一段日子。那可是后来因为某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很多的接触，就说那很多的接触以后，我发觉他有些价值观实在不符合基督徒应有的价值观，那我就很痛苦。因为你跟他讲他就很生气就是了，他觉得说他可以有他自由的决定，为什么我要这样去说他。那我不能说他，可是每次看到他这样的行为，他这样的做法，我又真的很痛苦。所以到后来，可是因为我们需要接触 anyway， 那所以后来到变成到某一段时间呢，我每次要知道说今天会见到他，我都要先心理建设说好，不要耐心对他，然后不要性情受影响。
呢对谁祷告，可是每次呢见到他以后呢，看到他又那个行为，我又不行了。所以到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我都不知道怎么笑了，因为我就每次看到他，我就笑不出来，就变得我自己变得很痛苦。那所以我就跟神求，我就是说，神啊，我这样真的很痛苦，那我可不可以暂时呢，就说离他远一点？那你就说。我可不可以先不要爱他一下？给我时间，等我的爱心回来的时候，我再去对待他。然后我们暂时可不可以先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刚好我们是在读马太福音，那每天的那个读经都是说你要饶恕人，然后怎么样？就是每天几乎那时候读的都是那个经文，然后要爱你弟兄，然后那时候有就是那个讲道。昨日信息讲到也是说亲爱的众圣徒，他说亲爱众圣徒是对，是要爱每一个人的。所以我是就是每一天的话语，神都跟我说你没有办法因着他，你可以暂时不把他当主内姐妹不去爱他。那可是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可是我做不来，我真的做不来。每次只要看到他行为出现，我又痛苦了。那到后来我实在撑不下去，因为每天我都很痛苦。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就跟神，因为我一直跟神 argue 说，给我时间，给我时间，等我能够爱心恢复，我再爱他。可是神不放过，所以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撑不下去，我跟神说，好了，我完全降服，你叫我要饶恕，叫我爱人，好，我完全降服，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神真的是很奇妙，当我这样降服以后，就在那一刹那，因为那个之前呢，我就觉得我每天都有那个重担，每天想啊，今天又要面对了，我真的千斤重担，那个。很愁苦，可是真的我就这样跟神说，我降服了。你就真的觉得我那个重担刹那间真的就脱落，真的完全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就想好看神你怎么做，我就那时候就至少，我就知道说我降服以后我没有重担了。那在面对这个姐妹的时候呢，神是一步一步的做，还是借着每天的圣经的话语，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现在真的可以从我心里真的再来爱他，分出那个爱他的心了。那我也神也让我看到说，其实我对着他的行为，是因为我质疑人家不能接受，因为我告诉他说，基督徒的价值观不应该是这样做。那因着我，人家是对方是觉得我很质疑，所以他不能接受我的话语。那时候我不能看出他，就说我觉得我怎么讲？当我跟神阿九的时候，我是说。我不是不饶恕这个姐妹，可是她这样行为没办法认可，那可不可以等我真的是有爱心再对待她？可是神就是告诉我说 no， 不管姐妹弟兄姐妹的行为如何，她就是我们主内的姐妹，你就是要用你的爱心去关怀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神的话语就是一再告诉我你就是要真实从心里爱你的弟兄姐妹。那刚才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有句话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真的我就觉得说，真的当我这样降服下来以后，我再次知道说我们就是一个肢体，不管他怎么样，神会来自己带领他，我就是要我们是主内的一家人，我要确实是爱他。所以就是靠着神的话语，真的是让我又学习了新的功课。所以我就是在经历说，神的话语不是只是书本上，它就是每天在我们经历过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是你有困难，不管你是害怕，我真的是我觉得每次神的话语都是我的供应。那只是说这个历史是最近发生的，所以我就把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真的，神的话真的是每天都在经历它的真实。
他们。
怎么逃都逃不过我是愿意分享我的见证，可我一直犹豫的是因为我的见证需要从我从母胎开始来讲所以这大家准备可能十一点我不去了我有备而来。好，我的个性我想大家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不大喜欢说话的，很沉，就是很怎么讲， 很沉默的人，对不对？在我是以前的时候更是这样子，我不敢在人面前讲话，我甚至不敢用眼睛来看着人。那从小我就是躲在妈妈的后面，就是有客人来我就是躲在后面，然后再甚至在拉着的衣服这样子。而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一直希望最好不被注意，然后大家不注意到我的存在，那是最好的。我不习惯别人注意到我的眼光。那这说起从我的母我在母胎的时候，因为这是有根据的，所以我必须说，因为在我母胎的时候，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就是不算难产，可是因为延迟很久，我一直到了超过很久以后，才勉强不得不生的时候才剖腹生产的。那生产的时候，大家知道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第一个出来的声音是什么？不是叫爸爸，也不是叫妈妈，是哭，对不对？大声哭。可是呢，这我不哭。庄汉说对了，不哭。我想庄汉可能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婴儿出来应该要哭？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太像了。
对，婴儿出生的时候应该是要哭的，因为里面有气，因为我们知道婴儿在母胎里面的所有营养跟那氧气的供应是靠着跟母亲的脐带来联络的，所以是透过那个。那当剪断以后，里面还有气在，要是因为婴儿切出来应该要哭。不哭的话，就像撞一个拿起来打屁股拍拍，把它气给拍出来。你说气出来以后，就哇就哭了出来。可是我怎么拍都，因为那个妇产科的医生是我的大舅大伯母，所以他曾经这样跟我妈说，我妈又跟我这样说，就是说拍了屁股红的一塌糊涂，还是不哭。那只好呢，怎么样呢？就是一盆热水，一盆冷水，一下煮热水，一下冷水，一下冷水的，然后才勉强才哭出几声。所以有姐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说话，因为我从母胎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不说话，不吭声。哇！所以是长话短说，我就是在这样的从小这样的个性里面。怕生，对自己没有自信，希望就是别人不要注意到我，不敢在人面前讲话，不肯出声，甚至到长大以后，我对我自己的声音我很厌恶，我觉得我的声音怎么这么难听呢？尤其唱歌的时候，什么不光五音不全，而且非常的滑稽，可以这么说，这么认为。而且从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大家都知道，在小学时候有合唱团啊。那在小学的时候，合唱团是必须每个人都参加的。那我声音不好怎么办？那老师就说：“你们这几位，就包括我在你们就嘴巴张开就好，不要吃声。”所以这有什么诗班里面的无声部？也不是第一步，第二步，无声部，就是我们有几位就是这样子，就怎么样再装一装，做个样子就好了。那在这种个性之下，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面，更是不讲话，更是希望被忽略。但是信主之后，神的话真的改变我。从圣经里面，神的话真的让我体会到他多么看重我，虽然我是这么一个不完全的人，这么不可爱的人，不讨人喜欢的，可是神这么看，这是神给我的，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让我对自己会重新来评估自己。真的，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可是在神里面中我是这么宝贝，他的爱是这么完全，所以也是这样子， 我神的爱激励我，我用来服侍主。那真的是，这是神的话这样改变我，是我以前从来没想到我可以在众人面前可以这样讲话。我以前在小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说故事，真的是没几句就讲完了，头低低的就讲完了。那我可以在敬拜来带大家一起来敬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一个可以参加诗班，而且不是唱无声部。也感谢主。另外要分享说，神让我经历他应许的真实。我从很早以前就是信主，也是信主之后，我就有背痛的毛病。那个背痛是以什么引起呢？这话说来话很长，我就暂时不讲了，但大家真的不用回去。这不用都不用猛开吧。我的背痛大概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至少有15年的时间。背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曾经就是半夜会痛的醒过来，没办法再睡觉。然后只要就是坐站着或是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搬一些东西，就马上就要瘫了好几天，行动都不便。但是呢，发觉神却借这样子让我给我一个改变，让我更亲近神。而且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多时候，他的话语他的应许就进到我的真的是心里面。我这样的痛，我曾经也像保罗一样，你们知道在保罗里面，我请大家在圣经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可以。保罗身上有一颗刺，是不是？我三十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7节里面，第7节到第9节。把它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9节，来一起来。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奇异得我攻击，免得我得过于至高。为这就是我前世求过，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心软弱很顽强，所以我更喜欢跟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有神来的启示，可是他说。他的刺是神要让他不要至高，他也曾求过神来挪去。在我身上，我没有神那么丰富的气，像保罗那样，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吃着自各自高骄傲的地方。可是我是真的是曾经向神迫切的求，将我身上这个刺挪开。因为他好像很多时候好像阻碍到我生活的正常生活，但是神的这句话里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真的，确实让我说我经历到了。很多时候，在我身体软弱的时候，当我要，尤其在需要服侍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软弱当中来服侍神。但是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他在我的软弱，在我的背痛上面，让我经历他的恩典。而且最主要的，因着疼痛，过去常半夜痛醒了，现在让我自动，即使不痛的时候，我也会醒过来。生理时钟好像也被他调整，就是 到时候就不管怎么样，前一个晚上多晚睡，到时候就是会起来，让我更多时间来亲近神，来在他话语里面来经历他的真实。所以真是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所以我们要结束在这里，我想请江毅来祷告哈。我们中间没有隐形人 ，All right， 我们中间江毅来为了今天的聚会来感恩来祷告 ，OK。大声一点，江毅，你行，你绝对行 ，All right，Yes。
亲爱的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
是啊，
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的圣经，真的是我们的灵粮。
阿门。
真的是好好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不断的补充养分，让我们在你里面渐渐的长大。主啊，真是我们是一群这多么蒙恩的人。
是。
拯救了我们，而且饶恕我们过去的罪过。
阿门。
我们也甘心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得到你的这个是恩典，主啊，求你的话语不断地激励我们这一群人，让我们每天生活在你的里面圣，求你的圣灵真的是时时刻刻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面临这个世界的大不断的灾难和战争，我们人真的是弱小的。但是主，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有圣经的引领，我们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平安喜乐，我们不惧怕。主，你求你便保守我们的心智。也让我们不断的更新里面，符合你的心意，主，这样的祷告祈求，
阿门。